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这一堂课谈到属灵恩赐，我想上一次师母已经谈到属灵恩赐其他的各方面，包括它的来源，属灵恩赐的一些特征等等等等。那这堂课比较会实际的希望能够谈到一些属灵恩赐有哪一些我们怎么去发掘恩赐，发展这些恩赐，发挥这些恩赐实际的应用方面。那么首先我们先谈一下属灵恩赐到底有哪一些哪一些属灵的恩赐。那么哪一些属灵的恩赐呢？基本上这个表印出来这个表有一点点跟我原来设计的不那么好看，本来三堂应该是很清楚的。基本上是这样讲有三个主要的经文提到属灵恩赐的。一个是罗马书12章第6到第8节，那边提到的有包括什么呢？包括说先知，或者说预言包括有服务，我们中文翻译成做执事如果说罗马书12章你翻开来看的话若做执事，专一执事，所以那个执事那个字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 serve， 就是服务的意思。然后还有什么呢？包括教导、劝化，劝化的意思其实就是鼓励人的意思。然后也提到施舍，然后谈到这个治理，就是管理的意思，也有提到怜悯人那么所以罗马书提到了最长的一段呢，其实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其实有两段提到恩赐的，那这两段里面其实有一些的重复，不过也有一些恩赐不一定两段都提到了。第一段当然是第4节到第11节，这边列了很多，包括他说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有提到信心，还有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然后有提到说能够辨别诸灵，然后又提到说说方言，然后翻方言。但是到后面那一段的这个经文呢，在12章的第28节到31节，那边提到说神所设的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岂都是什么吗？岂都是什么吗？在那一段的里面就提到了一些额外的，比如说提到做使徒，提到有帮助人那除了有一些跟前面有重复的他提到使徒，第二是先知的时候前面有提到先知，第三是教师的时候前面有提到教师，那么也有一些是前面没有提到的像我就说帮助人的，还有呢教导还有提到这个治理。那么所以哥林多前书这一段是特别长的，另外一段比较短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4章11节提到5种，提到传福音的，然后有先知使徒，然后有牧师和教师。牧师从恩赐的角度来讲其实是牧养的，牧养的。所以如果把这三个主要圣经通通加在一起的话呢，我这边编个号，整个看起来呢大概有19种。那么有一些在三个表里面可能都提到过，譬如说先知无论罗马书、哥林多前书跟以弗所书都提到了。那么所以有一些我就特别用粗体来表达的，还有一个是三个都提到的是教导，三个表都提到了教导。那另外有一些是两个表有提到的，譬如说治理，就是管理教会的事情，两个表提到了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还有另外也是两个表提到的是使徒那么问题是是不是只有19种呢？那么因为每一个表里面都提到了一些，但都没有一个表是完全把所有恩赐都列出来，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说恩赐不仅这19种，有一些其他的恩赐没有列的，我们也常常都知道也提到的，甚至圣经上有提到的，比如说音乐的恩赐圣经上没有提，不过明显的音乐是一个恩赐，还有一个叫读声的恩赐。独身的恩赐就是说有些人他可以过独身的生活，他 可以个人料理他的生活，他不觉得孤单，不觉得寂寞。那神给大部分的人，因为所有的恩赐有个特征，恩赐都是少数人拥有的，不是多数人拥有的。所以多数的人可能是要结婚，少数的人他可以过得一个很快乐的独身生活，就是独身的恩赐。这个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特别提到独身的恩赐。那其他的艺术方面也是一种恩赐，还有些人提到说有些人有代祷的恩赐。代祷恩赐，代祷恩赐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能够为别人祷告呢，而且很可能可以祷告时间很长的啊。一般人都要祷告，可是有些人他可以用代祷的方式来侍奉神，他可以一天祷告五六个小时以上，就是恩赐，是少数人神特别给他的。还有一些人有接待人的恩赐。什么叫接待人的恩赐呢？就是说开放家庭做茶经聚会啦，或者接待这个远方的客人呢，都叫做接待人的恩赐。那我们称它为恩赐的意思是这样子哈，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可以接待朋友，可是不是有这种恩赐的人就不一样。有这种接待恩赐的人呢，他可以随时一个朋友来或者什么有需要啦，他街头看到一个流浪汉就接待他家里一住两年半。有些人可以这样子，但有些人就说接待个朋友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可以，再接了两三个月下来，他觉得哎呀，这个生活好像都有一个无形的捆绑。那开放家庭做家庭聚会也是一样啊，有些人做开放家庭一两次聚会可以啊，那有些人呢就是乐此不疲。那通常呢，我的经验是哪一个人家庭是比较能够开放给别人呢？通常啊，有洁癖的人是没有开放家庭的恩赐的。你知道洁癖的人就是每天打扫干干净净、窗明几净，这种人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没有接待的恩赐的。接待恩赐的人呢，当然不能家里像狗窝一样的，他有太邋遢了一点。不过呢，他无所谓啊，无所谓。所以孩子来把一个东西碰坏了没关系，弄脏了没关系，茶倒了地上没关系，这种人就有接待的恩赐啊。所以这些很多很多我们都没有列在这里的。那当然有一本书。这个我们常常用来做一个谈到主灵恩赐的一本参考书，它列了27种，啊，27种。那所以我说，我们并没有全部把这27种都列出来。那当然，整个的来讲，有一些恩赐非常明显，所以不需要多做一些特别的说明。那我这边列了3种哈，特别说明一下，因为这三种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产生混淆，也比较有一些争议性的。那这三种呢，其他的几种我等一下待会会简单的稍微也说明一下哈。第一个有关于信心的恩赐，是在哥林多前书那一段里面的，也是我们列为第10项信心恩赐。为什么信心是一个恩赐？有些人会说，我们不都是有信心才因信称义得救的吗？那少数人有信心恩赐，那大多人是没有信心恩赐，可是我没有信心就不能得救啊，所以恩赐的问题说明一下。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得救信主的那个信心，这种的信心是什么呢？有信心恩赐的人，有些人把它翻译成叫做代祷的恩赐，比如说代祷恩赐又有点滚摇，所以我觉得还是用信心比较好。就是有一些人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他好像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有一个主观的直觉的信心的感受，他觉得说祷告到一个地步，他说行了，神听了，然后神就会给了，他坐在这里等，哎，果然就有了这信心的恩赐。那有些人就祷告一祷告不太确定，哎，大多数人都是不太确定的，就少数人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就很笃定神听了，然后果然好像每一次都很准啊。这一类的例子有很多。一个最有名的人是100年前有一个人，是一个德国人，但他在英国的，这人叫做穆勒。这个人呢是开孤儿院的，他最高纪录的时候他养了几千个孤儿。那养孤儿是不得了的哈，就是很多很多钱的。但这个穆勒这个人呢很会祷告，而且呢很有信心恩赐，所以他每一次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是每一次化险为夷，没有一次出差错的。那他的故事很多了，所以听起来的话都觉得哇，神奇的要命。比如说有一次 早上一清早起来7点钟，那个管孤儿院的那个管事的就跑来敲他的门，他说：“穆勒弟兄啊，不得了了，没饭吃了。”那孤儿院有300个孩子，没饭吃了，今天早饭是连一点都没有了。那7点敲门，然后7点半就开饭了，可是厨房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穆勒说：“我知道我已经祷告了，那我刚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我说，安心，东西来了。”他说：“东西来了。”他就跟那个管事说：“你去叫孩子准备，因为他们7点半开饭的时候，孩子起床啊、集合啦、啊，这个排队搞半天的了，啊，你就照正常的把孩子着急的到厨房、餐厅等着。”他说：“明明厨房是空的，到时候都坐在这里等，没有怎么办？”我告诉你，来了，在哪儿啊？我说来了，上帝告诉我说来了就来了嘛，排队，好了，他叫小孩子排队啊。这边排队，门铃就响了，那管门房就跑进来了。穆勒先生，门口有3部卡车，有一个面包店送了3卡车的面包来了，怎么回事？他说本来有一个食品公司或什么的订货，后来基于某个原因他不要了，那面包厂刚刚出炉热烘烘的，他不要了，那么钱已经付了，所以呢面包厂一想，哦，穆勒还有孤儿院一定肯定要面包了，就送来了，7点15分就到了，3部大卡车的面包。他一生中这种事情几百件，这种事情他就祷告到一个地步，就说神说给了就是给了，所以要钱有钱，盖房子盖房出来，他最后养3000个孤儿，他活得很老啊，活到80-90岁，这叫做信心的恩赐啊。他就是祷告，哎，好像就有一个心灵中就有一个主观的图画就出来了啊。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呢，韩国的赵庸基，他有一个现在据说是75万到80万人的一个大教会啊，他也是，他呢很有意思啊，但是每个人有他的恩赐，但有他的不同的地方啊。像穆勒呢，他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他的一生是这样子，他从来不告诉人他需要什么钱，他孤儿院那么多人呢，从来不发祷告信会告诉人说我们孤儿院多人一年要多少钱啊，希望大家奉献，他从来不发这种祷告信，他有祷告信谈到神的恩典啊，神的侍奉啊，他从来不说钱的，可是钱呢就是会来，而且常常就在一个节骨眼上，那每个人寄钱是寄钱的，谁寄什么钱寄多少钱谁也不知道，那谁知道你今天刚好一笔钱呢，哎，他就会及时的一分一秒都不差，就刚好就有钱就来了，他一生从来没有一次差错的。那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你知道现代的人也是盖大教堂啊，都发祷告信啊，救命啊，我常看到电视布道家常常叫救命啊，哦，6月30号结算了，我们现在还差50万，如果不到的话呢，我们这个机构就亏空了，亏空的话呢，神的名受羞辱了，大家弟兄姊妹赶快奉献。我常在想，你亏空了神的名受羞辱吗？那倒不一定，是你搞砸了嘛。我现在是拼命告诉人家我需要钱的，那穆勒是从来不讲，但是神就给他。赵庸基呢，我看过他一本书，他讲祷告的，那他很多他自己的经历，那所以这个福尔神学院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Wagner， 他就说他我的好朋友赵庸基就是有信心恩赐的。不过有趣的是在这里，有任何恩赐的人都可能有会容易犯一个错误，所有恩赐都这样，信心的恩赐也是一样，或者等一下会提到方言的恩赐，任何的恩赐，因为他有一个恩赐，所以对他而言做那件事情是轻而易举的，然后很容易把这个轻而易举得到的恩赐呢，我们叫做 project， 就投射在每个人身上，说很容易的，你们这样做就有的，懂我意思吗？因为我这么容易，你们都很容易啊。就好像我知道我有讲道的恩赐，对我来讲讲道不是太大的问题，准备一下就行了，我也可以告诉所有牧师很简单的讲到就是这样，这叫做投射。那倒不一定，有的人讲到一要讲一次道的，一个礼拜不吃不喝的，他睡不着，哎呦好紧张哦。你到神学院去看，每次讲道学最后要讲一次道，很多神学院要有一个毕业讲道，讲道通过就毕业，讲道不通过不毕业，很多神学生真的是一个礼拜睡不着觉的，都会睡不着觉，好紧张啊。恩赐不一样， 赵元基，我看他的书很有意思，他说哈、啊，一开始牧会的时候，他开始牧会这个教会啊，只有三个人，他跟他老婆跟他岳母。可是从三个人开始的时候，他呢那时候没有钱，没有教堂，他就租个帐篷，那个帐篷可以坐3000个人。对，第一个礼拜聚会，3000个人的大帐篷，只有三个人聚会，一个在台上，两个在台下，台下一个是他岳母，一个是他老婆，三个人聚会。第一天崇拜是这样开始的。他从这租个3000个人的帐篷呢，他说我祷告，我知道神会让这个帐篷满的。就第一天这样三个，哎，果然几年以后3000个帐篷就满了。他真的是坐满3000个人了。然后呢，他就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说要盖个教堂，就他现在在韩国，如耶岛的那个一个大教堂，那个教堂是可以坐10000多个人。就他一天从早上大概从7点多钟开始第一堂聚会，到晚上要排20几堂，所以他要75万个人在那会堂里聚会啊。可他一次只能装大概不到2万个人。然后他70几万还有包括别的会堂嘛。他盖那个会堂的时候，他教会人数只有几千个人，还不到10000个人。他盖一个可以坐几万人的教堂，然后后来几10万人。他自己讲，他说他盖教堂的时候只有几千个人呢、啊，他去银行借钱，没有一个银行愿意借他的嘛。他说你只有几千个人，你的奉献盖房子付 mortgage 全部钱都付 mortgage 都不够，借不到钱。有一天他就找韩国最大的一家银行，然后他一进去也没有 make appointment， 他直接进去，秘书说你要跟我们总裁见面吗？对。那你有约会吗？没有，没有，我们总裁很忙的。你告诉你的总裁，我是奉最高当局的吩咐来的。你知道在韩国啊，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官商勾结很厉害的。最高当局就是台湾的说法叫做层峰，台湾只要讲层峰，国内叫做首长，一样意思。如果说最高首长，你一听啊，那个秘书赶快跑进去告诉总裁说，有一个人自称奉了最高当局的吩咐来见你。那个总裁立刻把本来在谈的客人就暂停，哦，暂停，现在有最高当局，对他来讲就是韩国总统派人来了，赶快请进来。然后就那刚开始又不知道他是谁嘛，所以就很旁敲侧击在问您是谁啊什么的。哦，牧师，牧师，牧师怎么跟最高当局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想说，哎，搞不好他同乡啊、亲戚啊、同学啊，这个东西很难讲的，所以都很客气，一直问来问去，又不好直接讲。讲到最后，原来他要借钱啊、哦，借钱干什么呢？盖教堂。哦，盖教堂，这盖教堂跟总统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一直没有讲穿。讲到最后的时候，那总裁问他说：“您跟我们的总统有什么关系啊？”我跟总统没有关系的，你不是最高当局吗？是啊，上帝啊，最高当局，上帝啊，上帝当大了，总统哪够大了？那个总裁说，搞半天，我以为总统派了你来跟我借钱盖教堂，我越想越觉得，不过那总裁很有意思，哦，你胆子也真够大的，这么少人盖这么大的教堂，不过就冲着你胆子这么大了，我胆子也够大，你敢借我就借你，就借了，教堂就盖了。那问题是他当时几千个人的时候，我就说全部奉献来付每个月的 mortgage 都不够，薪水都不要付，什么钱都不要付都不够。那好了，你借的钱将来怎么办呢？哎，教堂一面盖好，人就越来越多，教堂盖好，他人也够多了，就付啊付啊付啊，就没问题，付清了。他是有信心恩赐的。他还说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次祷告，我说他教会只有3个人，那个时候他祷告说，神啊，做传道人也不能太丢脸，你赞不赞成是他的事情。他这样讲，做传道人呢要很有面子，所以我不能让人家看传道人看成是很穷酸的，所以主啊，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办公桌，给他教会只有3个人了，多大呢？董事长级的，我不知道董事长级多大的哈，很大很大的桌子。他当然没有钱买一个桌子，因为教会只有3个人，他跟他老婆跟他岳母，怎么钱去买一个这么大的桌子呢？而且实际上你也用不上那个大桌子。但他觉得说，神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是全世界最尊贵的人，就应该有最尊贵的桌子。
祷告完了，过两天他说神答应了，很有把握了，一直告诉人家说神要给我一个董事长级的特大的桌子，很多人都笑他说哎呦讲什么。哎，不到那个礼拜六，有一个不是他教会的会友，是个基督徒，不是跟他很熟的，就打电话给他，赵牧师有个桌子你想要不要？哦，桌子我是要桌子的，不过普通桌子我还不想要，你的多大的桌子？哦，这好大，这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桌子，大概是10尺长10英尺长4-5英尺宽的那种，好大。后来那个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个桌子不要，很新的，送人家人家都不要，为什么？人家的办公室没那么大的话，这桌子一进去就干嘛呢？就好大的办公室才可以摆得下桌子，所以送人都没人要，你要不要？他说要，我上个礼拜就祷告了，上帝已经跟我说他已经为我预备一个董事长级的桌子，就在这儿就搬进去了。哇，那个好大，搬的时候哇，人都不知道怎么搬，把十几个人去把那个桌子搬进去了。他那本书里面写中间的人很多，但是问题在这里了，他下面就说一句话，那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哈。他说只要你跟我一样对神有信心，你要什么上帝就给你什么，然后再加一句话，那句话我更不同意了。他说所以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要详细开出你的规格，你不能说神啊给我一个桌子啊，祷告完了神啊你就给我说然后给你一个小小这种桌子，这么小的桌子，不讲清楚你的规格。我就跟上帝讲，我要规格要董事长级的桌子，至少6尺都太小了啊，怎么的？哎，神就给他一个这么样，他连颜色他都讲好了。他说上帝跟他讲，我要什么，我喜欢什么颜色的，哎，神给他就是那个尺寸，就是那个颜色。所以他的书名就是说，你每次祷告都要跟上帝讲清楚规格。那当然讲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见证啊，他那个，所以我相信他想的都是事实，只是问题是。他是有信心恩赐的人，他每次祷告好像都看见一个图画，那果然神就应验了。他就认为说事情就这么简单，你祷告神按照你的图画给你一个东西。他有一次啊，真的这样写的，我有时候讲到拿这个来拿这做例子，很多人以为是我当开玩笑的，这是赵庸基牧师的例子了。他说他们教会有个姐妹来找他，那个姐妹的女儿28岁还没结婚，他就找牧师说，牧师啊你替我女儿祷告，你还没嫁人啊，没有对象啊。牧师说你把你女儿叫来，他女儿叫来了，他就问他的女儿，你要嫁人呢？不好意思，是啊。啊，那你要嫁什么样的人呢？嫁什么样的人？对，讲清楚你要嫁什么样的人，上帝的仓库货色很多，你讲得越清楚他才能够准时交货。你比方说啊，就让我嫁人啊，嫁人拼命叫啊，嫁什么人也不讲，然后上帝就找人到餐厅吃饭，吃什么随便，你说随便跑堂就傻了眼了，什么都有，就是没随便这个菜，就菜就不来了。结果他就叫那个女孩子开出规格，瘦的白的大专以上的年薪多少钱什么，哇开个20几条哎，开完了赵牧师就说好拿回家去，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跟上帝报告，上帝我要嫁人，我要嫁一个瘦的白的年薪多少的，每天跟上帝念一次汇报一下。一个月以后那个妈妈就拿喜饼来了，我女儿订婚了，真的28点没有一点落空的，白的瘦的高的年薪多少的大专学历的，他的书上就这样讲了。谁？我就告诉你了，祷告要跟上帝讲清楚规格，就很快应验。这点我是非常不同意的，虽然他的经历上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并不说这是一个通常的规则。当然我记得是另外一本书，可能是我刚说 Wagner 以前写的另外一本书上有提到赵庸基的事情的时候，提到信心的恩赐，他就有做这样的一个评语。赵庸基因为教会很大，所以他自己办了自己的神学院，那神学院有两个神学生毕业去牧会，过了几年以后被关起来，罪名是诈欺。为什么诈欺呢？这两个神学院的毕业生呢，就去开一个教会，教会大概只有10个人，他也仿效赵庸基的做法，他就去贷款去盖一个几千人的会堂，虽然教会连100个人都不到，凭信心去借钱，钱也借到了，
那问题是付不出来了。赵文基呢，人没那么多，盖个很大的教堂，最后全付清了，哇，很好的见证。他的两个学生呢，照他的榜样，然后也去借钱，也是盖一个远比他教会大很多的，盖教会就钱付不出来。那最后一查，是说你教会这么少人，你怎么付得起这个呢？明显的恶意诈欺。这两个神学生毕业生呢，牧师要被关以前去拜访赵永基牧师。赵牧师，我们一切都照你所教的，一切都照你所说的，你说要大胆的跟上帝求，我就大胆的要上帝求啊，我盖个以前的教堂啊，结果呢你盖成了，我没盖成，然后我去坐牢。赵牧师，我们什么地方错了？赵牧师回答说，因为你没有信心。然后那个作者，那个福勒神学院的教授韦拿就说，不是没有信心，他是没有信心的恩赐，不是没信心。所以有信心恩赐的人，他在祷告的时候好像神给他一种特殊的恩赐，以至于他似乎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说神已经怎么样的垂听了，所以他可以说这件事情就必然这样成就。可是恩赐是少数人有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是你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信心相信神成就，那么这个是有些人有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可是问题是出在这里，我有了，而且对我来讲是这么轻而易举的。有时候我就会认为，既然我会有，人人都应该会有。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不一定人人都会有，而且常常会给很多弟兄姊妹一些压力。所以在赵文基的教会里面出过好几次类似像这样的问题。那么那个两个毕业生后来被关去坐牢，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次，有两位或三位姊妹在汉城的汉江淹死了，也是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教会有几个姐妹呢要过河，那当然了，汉江是汉城里面一个很大的一条河，那时候刚有暴风雨过，有洪水这样。那那两个姐妹不知道为什么要渡过这条河，而且不是坐船也不是过桥，要走过去。然后他们按照赵永基的信心，他们三个姐妹好像三个人啊，就站在河边，奉耶和华的命令吩咐河水分开，意思好像要分开过约旦河一样了。那你知道过约旦河怎么过的？祭司脚踏到水里去，水才分开的嘛。所以三个人就凭着信心踩下去，就淹死了。三个人都死掉了，都是他们赵永基教会的。那报上就登了，就变成一个像是一个丑闻一样了。那也有记者去访问赵永基啊，他为什么淹死？他们没有信心。这个是有的时候把恩赐混淆了。那有的时候呢，也把很容易把这种事情变成说他没有信心，所以以至于他不能领受啊。所以这类事情是信心恩赐上运用上要注意的。但是不是只有信心恩赐的人会把他的恩赐投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啊。第二个叫做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个恩赐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就是哥林多前书这边提到过啊，就是第九个这个恩赐。那么大部分的书，我看了好几本书，基本上所见略同。什么叫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说他对于很多事情很有研究，对很多的 knowledge 啊，各种的知识他吸收的很快，也能够分辨，也能够清楚的表达，这叫做知识的恩赐。你的知识，可是很有趣的是，最近在很多比较偏灵恩的教会，包括一个叫做葡萄园，那中国人的圈子叫做爱修园，他们常常喜欢用知识的言语来说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在说另外一个东西叫知识的言语，他就是说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好像会浮出一个图画，然后他从这个图画可以预测神要在你身上做什么事情之类的，懂我意思吗？那么在如果你是爱修园，你跟爱修园有接触的话，最常用这样的方式的就是刘竹春牧师啊，那他是其中一个。那美国人当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那么葡萄园这个 John Weinberg 他们的圈子里面也常常把知识的言语有点像在说预言，但这个预言不是先知讲到的那个预言，他的预言完全就是讲说你可能要搬家了，他会预言说你可能要搬家，三个月以后你可能要搬家，搬的地方是个没有树的地方。 啊，果然那个人三个月就搬到阿里中纳旷野去了，啊，然后他把说，我为你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图画，你会住在一个这种荒漠的地方，这种地方，他把这种的恩赐解释为叫做知识的言语，这是我看的非常多，尤其爱修园的书里面常常提到这个，那葡萄园英文的书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个，那很有趣的是，这个作者 Peter Wagner 福特神学院的这个教授跟葡萄园非常 close。但是他的书里面没有把知识的言语解释为那个啊，他的知识的言语纯粹就是真正是一般的知识来的，有些人知识很渊博，他可以读很多东西，然后他可以把它消化整理，然后变成很简单的话可以表达出来，然后大家就懂了，诸此类的，而不是那种的。所以如果是这种叫做知识的言语是指的对知识的吸收跟传达方面有恩赐的话，我会觉得我可能有一点这种方面的，我是很喜欢读乱七八糟的东西的，但读读读读完以后呢，嗯，我就 got some point， 然后呢，我就简单讲一讲。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好像得到一点东西啊。所以我喜欢读哲学的东西，可是我从来不读太深奥的。读完以后，我就两三点就找出来了，就是那个东西。我可能有一点那种恩赐，可是我没有那种所谓的灵恩派所谓的那种看意象的哈。那那种所谓知识的言语，他们那种的解释，我觉得本身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呢，那种是不是一种恩赐，我还有一点点怀疑。那么在台湾的像林良堂之类的哈，或者有一些比较接近葡萄园这种运动的人，很喜欢强调这个恩赐，有时候甚至比这个强调这个恩赐甚至超过方言恩赐，然后也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所谓操练。那操练怎么操练呢？他们有时候聚会完谈到这个东西，然后就说好，弟兄姐妹两个两个，一对一对，任何一个人啊，认识不认识都好，彼此开始说知识的言语。那怎么说啊？当你一祷告，心里浮出来的第一个意念就是神让你对他说的第一个意念 whatever。 好，讲错没关系，多练习就好了。这又是恩赐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问题了哈。恩赐的运用不是练习一定带出来的，恩赐不一定是要练习出来的。而且你当说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说你会搬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了，然后没有应验啊，没关系，练习练习有时候会错的。我觉得问题在这里，当你说神给我一个感动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试一试的。那以后要不跟狼来了一样呢，每天讲说神给我一个感动啊，又 不应验又不对，神给我感动，那你今天哪一天再跟我说神给我一个感动你要嫁给我，我要听吗？这是神的感动，就是你太轻率的讲说神给我一个感动，或者说耶和华说，在旧约来讲这叫做假先知了。神没有给你的你可以随便这样说吗？所以这个是在今天很多教会用知识的言语这个名词，但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非常不安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